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日子一天天临近，我们的圣诞节也即将到来，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都在准备，你发觉这段时间的节日的气氛是不是越来越浓厚了？但是我想问的是，什么样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了呢？是我们对主的那个心，还是说人们对这个礼物的盼望，对打折的盼望，对假期盼望的心更加的浓烈。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时代当中，你发觉当我们打开电视机的屏幕，你打开报纸，或者你走在街上的时候，你会发觉现在圣诞的气氛非常的浓烈，但是圣诞老人的圣诞非常的浓烈。但是对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来说呢，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被称为神的光和盐的人来说，我们如何来度过这个圣诞？我相信我们也生活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也随着圣诞的临近，我们的生活节奏好像越来越快，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准备要去做，但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来面对呢？我非常感谢我们历世历代传下来的一些的传统，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时间当中，特别在这段时间当中，能够让我们真实的清楚的明白如何来跟随主过这个圣诞节。我们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教会大部分的我们的信息呢是跟随一个叫我们教会年历的经文，非常感谢主，在这个主日，就是在下一个星期就是圣诞的头前面这个的主日，上面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了非常重要的提醒。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特别的来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这群跟随耶稣的人，圣诞节不是让我们单单来庆祝好像主的降生，不在我们信仰的环境当中，大家依然可以看见那个马槽里的婴孩，是吧？在玛雅的圣诞橱窗里面仍然会诉说这样的故事，但这是只是一个节日的点缀而已，但不是我们好像圣诞的核心。但对于我们这群跟随主的人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是核心，所以不单单是主降生的这个的故事，更是要让我们明白主要来到这个世界，主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我们被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在世上开始他的工作，今天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正在延续他的工作。主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主的灵在耶稣的身上，今天主的灵也同样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不知道刚才大家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大家听起来熟悉吗？在任何其他的经文当中故事当中大家听到过这段经文吗？有没有听到过吗？谁曾经讲过？耶稣。耶稣根据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开始他的公开的服事，他的第一个的宣告就来自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一个部分。我想再把这段的经文读给大家，让大家更加能够明白在讲什么。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4到21节，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给管理人，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的宣告，这个宣告从一开始 清清楚楚表明了主的使命，换句话说，表明了神的救恩。而这个使命的核心，就是在我们听到的这段经文上所说的，传福音，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对不起，不灵，大家看得清楚吗？不知道。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核心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大家留意哈，这是以赛亚书的经文，在最下面的我用灰色字体表出来的是耶稣基督没有念的。啊，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哈。真正神告诉人，现在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宣告的是神的喜年，或者换一句话的翻译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但是最后为什么耶稣漏了这个呢？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还没有来。对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是神报仇的日子，或者说神拨乱反正的日子。当耶稣2000多年前在宣告这个使命的时候，今天我们作为他的跟随他的门徒，今天这个使命也降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经常在讲耶稣基督大使命，使人做他的门徒，但是做门徒到底干什么，就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清清楚楚地体现出来。神的灵感动以赛亚先知做出这样的宣告，神的灵同样也引领耶稣做出这样的宣告。今天神的灵也在你我的身上，要高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但是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听了很多，我们也说了很多，甚至我们很感亏欠的事情，都是这三个字，什么？传福音，是不是？我们都听了很多，我们也都在讲，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很想去做，但是这是我们一个面临的挣扎。我们如何去做？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同时，当主在宣告这样信息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景象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问题在哪里？神开始了他的工作，所以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整个神应许的实现不是这么一下子，而是在历史长河当中一点点表现出来的。而对于你我这些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如何能够来回应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能够与他同工？有一个事情，最重要的事实是，如果我们没有参与到神的计划当中去，如果我们不愿意被神所使用，这样的憧憬永远只是一个憧憬，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不会是一个现实。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踏入了人类的历史，开始了这样的工作。今天他照样来呼召我们这群人能够来跟随他，和他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我们今天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明白主的使命，真正明白这使命的含义，以至于我们能够才可以谈得上如何去承担和履行主的使命。当我们不明白主的使命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觉可能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也会做很多的事情，开展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大能。或许很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还是在自娱自乐，在我们自我的里面。今天在圣诞节即将到来的这个星期，让我们一起通过以赛亚先知的话，更重要的是已经应验在主耶稣身上的话，也应验在今天我们跟随他的这些门徒身上的话，我们一起来真实的来明白 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主的使命是什么？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一个，主的使命，或者说我们的使命所专注的焦点，不是事情的改变，乃是人，乃是人的改变，或者换句话说，人的改变在事情的改变之先。第二个重要的提醒是，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专注在描绘一个美好的将来，也包括在当下如何让神的国度彰显在人的人群当中。第三个重要的提醒是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我们的使命不是在谈论一些笼统抽象的事情，一个精神上面的慰藉，而是带着非常真实的具体实际的意义，现实的生活当中的反应。所以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上面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一个，主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专注的不是人，而是专注的不是事，而是人。换句话说，专注人的改变在先，事情事物的改变在后。如果我们一起留意来看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经文的后段，以赛亚先知在呼召跟随他那些的那个人民们去建立先前凄凉之处，来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重建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但是你看见，在我们仔细去读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觉以赛亚先知他没有说他来服侍是为了重建这些的城市，他宣告的是什么？他宣告的是神的灵差遣他来宣告特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将会在人群里面带来改变，而最后他们会将一起来建造和重修。今天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很专注在那些我们看得见的事物上面，我们每天对我们有很影响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政府的政令，我们这些的机构如何来组织这些的事情上面。当我们聆听以赛亚先知的话，我们再来看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耶稣，大家承认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全能的神，对不对？他来到世间，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生活在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暴政的环境当中？他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他看见他的子民遭受罗马帝国的奴隶，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你发觉耶稣他完全有能力去推翻罗马的政权，或者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这是很多跟随他的人盼望他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很多他跟随的门徒都期望这一位大能的神来到人间，引领以色列人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重新建立一个他们梦寐以求曾经经历过的大卫王朝的辉煌，这是他们的盼望。但耶稣没有，他来到世间，他没有引领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去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去建立一个新的机构，甚至就不像我们今天所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教会的形式那样，他在建立一群一群的人，而且他建立的先从十二个人开始。他利用这么一个伟大的上帝来到世间三年的时间，如果放在我们的人的身上，我们经常看我们这是一个失败的服事，是不是？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在这三年的时间就以这一位十二个人亲密的相处，他改变他们的生命，最后借着这十二个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我们讲基督信仰的整个的历史。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门徒，也是他的那些门徒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今天。所以主要让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人有问题，不是很多时候那个事情有问题， 真正解决人类核心的问题，不在乎建立一个什么样崇高的制度，就像是当年这些共产主义的先贤们，他们要想去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国度，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是真心的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以为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能够来带给人类新的希望和和平。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都忽略了那个人性当中的恶。所以耶稣让我们要看见，其实最最要改变的不是这些的事情，乃是人。只有人先改变了，人所做的事情才能够变为符合神的心意。同时也提醒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当神有了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还在一样一点一点的经历，我们好像盼望着耶稣基督尽快的来到，把很多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把它改正过来。但是我一直深深记得圣经上记载了一段话，在彼得后书3:9，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记得，当我们正在抱怨或者不耐烦等待耶稣来临，神的国度降临好像拨乱反正的时候，主告诉我们，主没有延迟他的应许。如果有人以为他延迟，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这是慈爱上帝的心意，他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所以他有这样的大能，好像做这种翻转的工作。但是他选择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当中，从他开始来引起人心的改变，用肉心来代替我们的实心。今天我们这群跟随他的人，我们称为他的门徒。在这个圣经当中，他还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样的身份，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在万国当中所认识的，我们甚至被称为这世界的光和盐，被称为这万国的祭司。我们被称为万国的祭司，我们来做什么？我们来宣告神的福音。是的，今天我们不否认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大家也都知道，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失望。在几个星期前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是什么事情？澳洲通过了同性恋的合法化的立法，很多人很失望很伤心，我甚至听到有的弟兄姐妹想搬家回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我想神要提醒我们要警醒，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不被这些的镜像所迷惑了我们的眼睛，不要失掉我们那个使命的焦点。我们发出抗议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面发出神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了神给我们那个使命的核心，不是改变这些外面的事物，乃是来改变，让主的道来改变人的心。主他要来建造这群的人，不是来建造一个完美的政府，我们所盼望的好像一个基督徒掌权的政府。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对不对？我们经历过，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上百年当中，基督徒掌权的国度，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神还在提醒我们，2000多年前，耶稣在讲，今天仍然圣灵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专注在人的生命。他需要一群人，一群能够认识这位主的人，一群愿意跟随他的人。神要借着这个人，这些的每一个个的人来建立一个愿意认识他跟随他的家庭，一个认识他跟随他愿意承担他使命的群体，或者是教会。要让神的旨意运行在神的身上，以及这群人在一起可以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大事。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第一个重要的提醒。第二个重要的提醒，让我们专注的不只是将来，也包括当下。我相信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或者换句话说在当代哈， 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传福音讲救恩，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集中在一个事情上面。不知道你们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子。在一开始我们都在强调上天堂，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强调的上天堂，那个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在讲的事情是在人死以后的事情，而不是现在。而且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各种的言论，包括我们自己的，我们盼望着我们赶快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能够到天堂里面去，能够到一个能够享受神同在蒙神收祝福的一个乐园当中去。以至于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承担耶稣基督使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度的强调这个时代的败坏，过度的强调世俗对神的抵抗，我们忽略了神的工作其实已经坐在现在，已经在不同的人群当中。是的，我们承认在西方这些老的这些的基督教国家当中，是的，我们看见了好像信仰的衰败，是不是？好像政府这些人的离弃的信仰，整个社会的风气。但是我提醒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神的眼光看，不只狭窄的看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的现实是西方不亮东方亮，现在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当你们愿意去到其他的地区，到亚洲的地区，到非洲的地区，甚至到中东的地区，你们可以看见福音的花正在盛开。人的心何等的渴慕上帝的话语，甚至在压迫当中，在逼迫当中，他们仍然要来跟随这位上帝，仍然要来宣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主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或者受阻，只是我们看见的是主的预言在一点一点的实现。他是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的恶事发生，但是同样他也在告诉我们神的工作正在彰显，给我们这样的眼睛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一直讲的不是都是在天上的事情。大家弟兄姐妹注意到吗？在后面的一段经文当中，他提到他们的后裔啊，在上一节里面哈，能不能帮我回过来一下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哈，最后的两段话，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为人所知，他们的子孙在万民中为人所识，凡看见他们的必承认他们是耶和华所赐福的后裔。什么是列国？什么是万民？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是当当上天堂以后的另外一个新的世界。主告诉我们，是主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应许，新天新地的来临。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主的工作已经开展在我们的当中，他的神的作为已经在各个地方不断地来彰显，引领我们，特别引领我们这一些称为神子民的人，擦亮我们的眼睛，能够认出神的作为来，能够向人来宣告其实这位上帝正在做奇妙改变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所庆祝的圣诞节，主的诞生已经在表明神已经在工作，神的国度已经开始降临在人间。我们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给人带来仅仅带来心灵上面的慰藉，而是包括现在。不是只是在这个讲这个属灵的世界，他讲的非常的清楚，甚至包括了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各个我们生存的严肃，提醒我们当今天我们在承担耶稣基督使命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讲的不单单是一个未来，让我们也看到关心我们现在的环境，更是引领跟随耶稣的人，让这个世界的其他的人也能够看见这位神的信实和他的工作具体的开展在我们的当中。第三个重要的提醒是告诉我们，主的使命，主的救恩 不是一个笼统概括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和实际，扎根于我们每一天真实的生活。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很熟悉一个词，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一个词，叫做人民。大家听过吗？大家听过这个词吗？人民，这是当时我们在中国环境当中生长的时候我们提到最多的。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笼统的概念。当我们说我们代表人民，或者说我们人民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它都在讲一个非常笼统集合的名词。笼统和抽象带来的是什么？让人远离这个实际。很多的时候笼统和抽象只是被统治的阶级或者特权的阶层所利用，甚至包括宗教信仰也变成了统治的工具，获得特权的工具。无论是世俗的政权也好，宗教的机构也好，都存在这个现象。当我们都好的时候，你是人民的一份子。当你发现当我们需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被从人民当中开除出去，成了人民的敌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可能感同身受对这样笼统概念的使用。今天当我们在讲传福音，在讲跟随主，在讲宣告神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落在了笼统和抽象当中？但是当我们能够来仔细来读这位多年以前，甚至超过2500年以前的这位先知的话，再来听耶稣的宣告，看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福音是何等的具体，何等的现实。他在讲的是他要报好消息给贫穷的人，差遣他去医好那些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去安慰那些悲哀的人。这是很具体的人，很具体的在我们周围的人。这是以赛亚先知在宣讲他信息的时候他的听众的对象，也是当耶稣来到人世间他宣告的对象。今天这些人仍然在我们的当中，甚或包括我们的自己，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吗？为什么会被这些宗教领袖钉在十字架上？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然有神的计划在这个当中，但是也有人的参与。我觉得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位耶稣把神的救恩和恩典非常具体化实现在人间。每一个机构，一个特权的精神都喜欢谈论这些美好的事，让人得自由，到得释放。他们不愿意的去面对生活中非常真实的人群。耶稣他就是这样一位人。当他来到这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福音记载的他和人在什么人在一起相处。他和一群被这个世界，被这些宗教的精英所蔑视藐视遗弃的这些人群在一起生活。他和妓女在一起，他和被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痛恨蔑视甚至来不屑于叫他们罪人的税吏在一起。耶稣就是来到这样的人群当中，他要把那个神非常真实具体的福音救恩带给这些很真实的人。但是这样的举动会带来人群的不安，会带来我们生活当中安逸生活的挑战。谁希望在你的宴席上面出现一群乞丐呢？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吗？我相信法利赛人不愿意，我们或许也很难去面对这样的环境。几个简单的例子，神告诉我们要接纳那些好像无家可归的人，那些的难民们。当我们在这里讲， 我们可以笼统的宣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 comfortable， 我们都非常的安逸。我们要去接纳那些人，我们要去爱他们，包括那些同性恋者们。但是当一个真实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反应，我们如何去面对。如果我们正在支持的这些的难民站在你的面前是一个中东人，长得就像恐怖分子的样子一样，你如何去面对？当我们在讲我们恨恶罪，我们接受这些罪人，当有一个真实的同性恋者在你的面前公开承认他是同性恋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他？你是惧怕，还是你能够来宣告神的福音？你能够愿意去跟随主，能够把神的福音带给他，让主让他引领他能够和这位主建立真实的关系。有一位女作家曾经写过这样 一句话给她的一个朋友，她说，人的本性强烈的抵抗恩典，因为恩典要改变我们，并且这种改变是痛苦的。神的恩典就是如此，他爱你我，真的是爱你我，不是你我的表现，他就按着你我的本相来接纳。什么叫做我们的本相？包括你内心当中那些的自私，我们不可告人的各种的想法，他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用他的爱来融化我们冰冷的心，改变我们这些的自私，能够回转归向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超越我们人的认知，超越我们那个自私，超越我们人性那些的恶。这是神，这是耶稣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圣诞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庆祝的时候，当我们在宣告这些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光景吗？我们是否只把福音停留在一个抽象笼统的概念上面？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内心当中的挣扎？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归向神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在你的周围有贫穷的人？可能不单单是物质的贫穷，精神的贫穷。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周围有伤心的人？他需要得到人真实的爱，真实的安慰，不是敷衍了事，一个简单的问候，或是一个被掳的人，被捆绑的人，被金钱，被欲望，被色情，被虚荣心，被酒，被赌博，被毒品所捆绑的人。你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人？能让你能够和他一起，也能够敞开的来面对这位真公义慈爱的上帝，让他自己亲自来引领我们，来改变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能够来明白神的使命，让我们能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能够来跟随他，来承担他的使命。让我们一起能够按照耶稣的教导，先知的宣告，真正成为一群被神的灵所充满的，神所高的人。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承担耶稣的使命，把我们的使命真的是的专注在人的改变上面，也帮助我们一起能够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能够在宣告神即将到来那个美好未来的时候，让人也看见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做那个奇妙改变的工作。这位伟大的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当中在做工作，让我们知道这位上帝的真实，也帮助我们把这个使命落实在我们很真实的生活当中。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孩子，你的父母，落实在你的你工作的场所当中，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真实的看见这些的人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我们愿意把福音带给他们，和他们一起来分享，和他们一起来经历。今天主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使命是什么，让我们这群人真实的在圣诞，我们真实的悔改到他的面前。 能够愿意来承担。但坦白的说，当我们在分享这样信息的时候，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的人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很大的压力，你会感觉很多时候你会感觉你好像什么都做不了，神的托付实在是太重，你觉得我们还是很软弱。其实弟兄姐妹，我也一样，当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如何就在我的家里面，如何在我的生活的周围，在我服侍的教会当中，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能够看见这些人，能够来帮助他们看见神的作为，能够让神的救恩更具体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来体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话语的鼓励，今天先知的话，神的话鼓励我们。当我们意识到以赛亚先知在讲这些宣告的时候的背景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得到鼓励。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其实是在这个当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待了一段时间后，波斯灭了巴比伦以后，犹太人开始回归耶路撒冷那段时间写的。在圣经上面，圣经学者经常称为第三位以赛亚，就有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在讲了这段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好像已经得了神的救赎，好像得了神的应许，他们开始在返回耶路撒冷，准备重建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当中。但大家知道吗？当这个波斯的王允许以色列人回归自己的故国，重建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真的被重建，或者说真正的重建工作真实的开始，中间有60到70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大的进展。他的人民们也生活在一种的夹缝当中，一方面听见神的应许，也看见神开始的作为，但是同样他们还是经历在那种的恐惧当中，那种很像自己非常的软弱，看不见盼望这个过程当中。今天我们好像也同样处在相同的境遇当中，耶稣已经来到这人世间，宣告了他的福音，神国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人世间，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来临。我们也在盼望，我们也在等待，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事情并不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发展。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时候的人和那个时候听见耶稣宣告的人，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耶路撒冷重建了，他们的惧怕，他们的恐惧也是真实的。但是对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所没有看到的，但后面发生的500年多后，神真的来到这人世间了，耶稣真的来了。今天对我们来说一样，让我们看见神真的在工作，神没有打盹，他我们放下那些的感受，放下我们对环境好坏的判断和预测。最后的经文告诉我们，要以这位神为乐。让我们以神为乐，让我们真的不是以神好像让我们看见的那些的环境改变，乃是我们为这位信实的上帝为乐。因为他给了我们两样非常重要的提醒，体现这段的经文当中。这段经文当中用了两个的比喻，我们留意啊，一个是穿衣服，是不是？另外一个是什么？牙。这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第一个的提醒，衣服给我们穿上、披上、戴上、佩戴，这里在讲的是身份，一个外在的身份给我们，神赐给我们属于他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神儿女的身份，这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但同时他告诉我们，他不单单给我们这样的身份，他要让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得到建造，让我们的人的公义和对神真实的赞美从内心当中，从内部能够长出来，能在万国当中能够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认定我们主给我们的身份，也明白 意识到这个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所以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耐心，让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让我们真的能够以神为乐，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能够把感谢能够归给他。弟兄姐妹，不要放弃，只要我们能够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在你的周围，你可以看到一个可能需要关心的人，一个伤心的人，一个可能被酒，可能被色情，或者可能被赌博捆绑的人，你就以他做朋友。我们从最小的事情开始，我们仰望这位上帝，我们和他一起同工，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神所应许的福音的大能，让我们都能够靠着这位上帝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神告诉我们，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特别在这个圣诞即将临近的时候，我们矗立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恳求你，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你，也认识你的使命，认识我们的身份，也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愿你自己亲自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不要流于形式，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不只是抽象笼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真实的生活当中，主要能够来顺从你，能够把你的福音带到我们具体的生活里面，主要让我们更多的能够看见，主要你要所做在人生命当中的工作，帮助我们抓住这样的焦点，更是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各种的艰难里面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其实你这位真实的上帝已经在做那个奇妙改变的工作，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看见其实你已经赐下你的恩典，当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你给我们勇气坦然面对，甚至是带着微笑能够来面对，当你给我们难处的时候，我们当你有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并没有这些难处和困难所压垮，我们仍然靠着你的力量每天在面对，依然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愿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特别在这圣诞的主日，圣诞即将来临的日子里面，你引领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真是愿意成为你传福音的鸽子，来引领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当人在庆祝这人间短暂的乐趣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引领人看见那个生命真实的需要，把你介绍给他们，主要让你的国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以及这个世界最终在你的里面能更合而为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